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是礼仪空间，介绍犯爱之后礼仪空间的一些基本要素。就我们说礼仪空间当中最重要的是祭台、读经台、十字架和主礼的座位。今天呢，再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的因素，这些元素。首先呢，我们看一看信友的位置。好，在2000年版的《弥撒经书总论》的修订版当中，311号介绍的就是信友的位置。在311号当中说，信友的位置呢，应该要细心的安排，使他们不管在视觉上或者心灵上，都能够全然的投入，全心的投入，全人的投入，来参与神圣的礼仪。通常呢，应该是最好是设置信友使用的跪凳或者是椅子。那但是呢，如果说专为某一些人私下保留座位的习惯，应该要废除，就是不应该专门为某一些人保留一些特别的座位，尤其是在新建的圣堂内。跪凳啦或者椅子的安排呢，应该要能够方便信友按照礼仪和部分的要求，以身体的姿势参与礼仪，并且应该使信友容易前来领受圣体圣事，就是领圣体。而且呢，要非常的注意是，不仅要让信友能够容易看见主礼、执事和读经员，而且要利用现代的科技跟设备，使他们易于听见。好，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知道，礼仪是整个全人投入的，要五官，要心神。好，看见、听见非常重要。在礼仪当中，常常非常让我们伤脑筋的就是，哎呀，麦克风又出问题了哈。所以，怎么样准备一个很好的音响的设备，或者说现在有的时候歌曲我们用投影的哈，或者有一些配合读经放一些投影的照片呐、等等哈。那或者说像有一些堂区，他们在圣周五的纪念耶稣苦难的礼仪当中，在大祈祷文的时候配合一些图片，那么帮助人默想跟祈祷，这都是非常好的。可是这个呢，都要一些现代的科技设备来配合哈。所以这些信友的位置呢，是能够帮助大家哈，看得见、听得清，能够了解礼仪的进行，而且能够积极参与礼仪的。那当然这个安排就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啊。在以前的话，这特别是在特立城时代呢，我们看到圣堂大概都是大家向前看气，好，都是往前看。可是犯二之后，我们强调共荣的精神，所以怎么样安排可以促进团体的共荣感，使我们大家参与的人感觉到我们是一个身体，一起聆听天主的圣言，一起祈祷唱歌祭献，一起分享主的圣餐，就很重要。所以在犯二以后，有可能是变成圆形的、方形的、扇形的等等哈，都可以。那主要的就是增加它的共荣感。另外呢，在311节里面也提到哈，这个座椅的问题，有的呢是传统上都是用跪凳，可是呢事实上单个的椅子的安排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可能是更合适。因为像有人结婚的时候，我们教堂前面要空间大一点，或者是殡葬的时候摆棺木要空间大一点，如果是摆跪凳的话是非常的厚重、笨重，搬运是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如果说单个的椅子，好，那运用上，那今天可以摆成长形的，明天可以摆成方形的，就是有很多的变化的可能性。那如果做泰德祈祷需要坐在地上的话，那搬开也是很容易的。那所以如果用单个的椅子哈，那是非常是比较理想的。当然又有一些堂区，他们可能是后面用的是跪凳，前面用单个的椅子，就是在前面的这个空间哈，圣所就是前面的空间里面，需要弹性处理的时候是方便一些哈。所以这个都是可以看，按照各个堂区不同的需要，可以来再做一些处理的啊。好，在312号呢，他安排的就是歌咏团跟乐器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说要重视礼仪音乐，所以歌咏团在哪里也很重要。在312号他说，歌咏团的位置呢，应该要按照教堂的设计来安排，为了能够清楚地显示歌咏团既是参礼信友团体的一份子，同时又负有特殊的任务，带领大家唱歌祈祷。 所以呢，圣咏团的位置应该要让他们容易执行他们礼仪的职务，使每一位歌咏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感恩礼，并且呢方便去领受这个共荣圣事，就是圣体圣事啊。好，这个很清楚，不用再多做说明。那么在313号呢，强调就是乐器的位置，风琴啦或者其他准用的乐器呢，也应该放在适当的位置，为了能够支援歌咏团跟信友的歌唱。好，说不要风琴跟这个圣咏团隔了大老远的哈，这个很难呼应。如果说要单独演奏哈，当然这个歌咏团或者是风琴不是一个音乐会单独演奏，而是说在一些必要的时刻，比如说像领圣体的时候，大家游行的时候呢，那么先弹一些歌，先弹奏，那大家游行完了之后再来唱歌也可以，或者说大家静默祈祷哈，领完圣体之后静默祈祷的时候，如果有风琴弹一点点帮助祈祷的乐曲，这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单独演奏的时候就要方便于大家的聆听。那么这个风琴在礼仪中使用之前呢，也要按，最好是能够按罗马礼数的仪式能够给予祝福。那当然在一些特殊礼仪年的节期的时候，譬如说江陵期啦，这四旬期呢都也是特别的这个要注意的事项。譬如说江陵期的时候呢，使用风琴跟其他乐器的时候要有节制，要符合这个时候的礼仪的精神，以免把圣诞节的兴高采烈提前展现。那么在四旬期的时候呢，风琴或者其他的乐器只可做伴奏歌唱之用，好，就不要演奏了。那么但是喜乐主日，也就是四旬期的第四个主日，还有庆日跟节日呢，就可以例外，好，就可以比较这个开心的庆祝一下。好，这是有关这个位置的问题。那下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礼仪元素呢，就是圣体小堂或者说圣体柜。好，那么在这个弥撒经书总论修订版告诉我们是保存至圣圣体的地方。在314号介绍说，应该要按照圣堂的设计和当地合法的习惯，在教堂的一些高贵的、重要的、显眼的以及装饰雅致、适合祈祷的地方，把至圣圣体保存在圣体龛里头或圣体柜里头。所以我们可以晓得哈，用了那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可见得放置圣体的地方、保存圣体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按照常规来说的话，圣堂里边只应该有一个圣体柜，而且呢应该是不能够移动的，而且是很坚固的，而且应该是不容易破碎的，而且是不透明的，而且常常要锁好的，以免被亵渎的危险。那这个圣体柜或圣体龛在使用以前呢，最好也能够按照罗马礼书的仪式来祝福。好，所以一个圣堂里面最好只有一个圣体柜，好，因为我们是一个救恩，一个保存的地方。那么在315号上也特别的说明，为了能够更符合这个圣体的象征意义呢，保存至圣圣体的圣体龛呢，不应该安置在举行弥撒的祭台上。那不要把这个保存的圣体跟现在正在礼仪当中进行的这个救恩的事件这个祭礼呢混淆在一起，所以绝对不要在祭台上摆圣体柜。那么我们是应该要按照教区主教的决定把圣体柜，有两种处理的方法。第一种呢是以最合宜的方式放置在圣所内最适当的位置，但是不应该放置在举行弥撒的祭台上。好，也不在，那么如果说是不再用来举行弥撒的旧的祭台就可以。好，这个是说指的是范儿以前的特立腾时代的，我曾经在前面介绍过的贴墙的那一种旧的祭台，好，跟现在新用的祭台不一样，如果放在那边可以，或者是放在更适当的位置。那么有些堂区习惯把它放在中轴线的位置，就是在祭台的后面，这个比较可能会比较不妥当，因为当我们在祭礼仪进行当中的话，我们的视线很容易把保存的圣体跟正在祭台上发生的事情，那个视线会打架。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在礼仪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好，焦点是在祭台，所以我们如果要行礼说做什么的话呢，其实不是跟圣体跪行礼，是跟祭台行礼。好，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点。所以为了要避免这样的一个干扰起见呢，那教会说哈，这最好的一种方法其实是什么呢？另外设一个圣体小堂， 就是另外设置一个小堂，那么这个小堂呢是便方便个这个教友个人去朝拜圣体祈祷。那不过呢，这个圣体的小堂不是独立的空间，它要能够跟大的圣堂能够相通，而且呢容易让信友能够看得见，所以这个是更好的一种处理方法。那我看过我最喜欢的一个圣体小堂，好，供奉圣体，而且又跟大堂相连，又是一个非常适合祈祷的地方，是在美国的洛杉矶。好，那洛杉矶那边有一个好像叫做什么蓝刚的一个堂，对不起，我突然忘记它的名字啊。那在那边的一个小堂里边呢，它的圣体柜的陈列的方式是非常艺术性的。那么它是放在整个小堂的中间，旁边呢四面哈放着是可以是椅子以及一些可以跪拜的哈跪凳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单坐的这样的跪凳。那么进去的人呢就是或坐或跪可以朝拜。那我在那边祈祷的时候，我一进去哈，一进到圣体小堂，我的心立刻就宁静下来。我就相信在这个小堂里面曾经有很多人他们很深的祈祷，所以这个小堂变成一个非常有灵性的地方。所以在里面祈祷是非常舒服非常享受的事情，跟天主更亲密的结合。而这个圣堂啊，这个圣体小堂跟大堂相接的地方是用毛玻璃隔开的，你可以看见，但又不是那么样的清楚哈。那这个毛玻璃上呢，也有一些教会的标记的图案，好，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堂，所以我很盼望是我们在新建圣堂的时候，可以考虑在圣体小堂里边去供奉圣体，那在这边来祈祷是非常棒的。另外呢，这讲到长明灯哈，在316号介绍说，按照传统的习惯，在圣体柜的旁边应该要点亮特殊的长明灯，燃料可以采用油灯哈，或者是蜡烛，那用来表示基督哈真正临在我们当中，当然也表示尊敬之意啊。那么当然，如果说安全来说，油灯或者是蜡烛可能比较危险哈，所以目前至少我们在台湾看到比较多的大概都是用一盏灯。那不过呢，也有神长指出来，这盏灯最好不要用红色的灯，因为通常红色代表是警戒，好像我们走过马路的红灯是停止的，哎，你别再动了哈。那可是呢，耶稣是让我们亲近的，邀请我们走到他前面去的。所以如果说用一盏很温暖的哈这个颜色的灯，会比用一个红色的灯来得恰当。所以也许这个我们在安排灯的时候也可以哈，这个圣体灯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周详的考虑。那么在这个总论的修订版里边的317号呢，就简单的在提醒说，其他有关保存至圣圣体的法规呢，通通要遵守，是不可以忽略的哈。那圣礼部都有一些训令，同时天主教的法典哈，这个里边也都有非常详尽的规定，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参考啊。好，介绍完了圣体小堂之后呢，那么这个弥撒新书总论的修订版接着给我们介绍的是圣像。好，在318这个号里边介绍圣像，因为每一个堂区一定都会有圣像。好，那318号里边说，在地上的礼仪当中呢，教会好，我们整个圣教会预尝了在天上的圣言，也就是那在圣城耶路撒冷好新天新地所举行的礼仪，并且呢我们以朝圣者的身份屈服圣城，那里有耶稣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所以我们整个圣教会是怀着敬意来纪念诸圣，渴望参与他们的团体，并且置身于诸圣的行列当中。你看真的是好美哈。因此呢，依照教会非常古老的传统，可以把我们的五主好上主救主耶稣基督，或者是童贞玛利亚好就是圣母，以及圣人们的圣像供奉在礼仪场所内，来供信友们敬礼。但是呢，在圣堂里边所供奉的圣像是要诱导信友领会所举行的信德的奥基，因此必须要注意圣像的数量一定不要任意的增多，换句话说不要太多哈， 并且呢应该要供奉有序。好，譬如说我们不可以把一个圣人的像供奉在比主耶稣基督的像更明显尊贵的位置，好，那以免呢分散信友对敬礼仪的这个注意力。为了同一位圣人，按照常规最多只可供奉一个圣像。那么一般而论呢，供奉圣像在教堂的装饰跟布置上应该以整个团体的虔诚为着眼点，而且当然也要顾虑到圣像的美观跟庄重，当然这就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艺术品哈。所以在这边要简单的做一些补充的说明啊，就是说在每一个堂区里面，当然我们的传统习惯都会有圣像，当然这个圣像可以是古老的教会的传统所谓，特别是东方教会还保留的所谓 icon 的这种的传统这种的圣像，或者呢也可以是一个雕塑的像啊，或者呢有些地方是用一些艺术的表达，比如这种铁线啊这样子镶嵌出来的哈，那这样的像也是非常好。那当然我们每一个堂区里面按照教会这个的规定的话，圣母的像是每一个堂区是一定要有的。那但是在这个经文上也说明了一位圣人最好就一尊就够了，包括圣母在内哈，一尊就好了。那我们不用把这个教会那么多的圣人每一个人都要有一尊，那是基本上呢，我们可以有这个圣堂以哪一位圣人为名，换句话说这个堂区的主保圣人我们可以有一尊他的圣像。那这个圣像摆放在哪里呢？有的是摆放在圣堂的里边，有的呢是摆放在圣堂的外面，就是院子里面哈。这个按照每一个堂区的情况不同，那都可以各自安排。不过呢最好不要把所有圣像都堆放在圣所当中，因为我们要知道圣所里面最崇高的是圣三。好，那么不要把特别是为了敬礼用的这个像如果放在这边可能就不太合适。不过如果说我们要表达很多的圣人在天上跟我们共同的参礼一起朝拜庆祝的话，那倒是可以。像我在美国在马里兰州看到一个圣堂，他们的这个圣所的主墙面是木头的，那上面有一些框架里边呢就有很多的圣人立在那里。那圣人不是为了个别朝拜用的，而是表达天上人间我们共同在这里举祭。所以在这种的原则之下呢，这样子的安排圣像也是蛮妥当别致的一种方法。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下一次再继续。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